各位善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现在经文讲到第十七页，第十七页，破导执与无提嫌，破除阿难的颠倒的执着，以妄心为真，认贼为执的情况，以显示妄心没有实体，那么这个用意就是要显示本有的如来藏妙真如心。经文呢，先是阿难请罚，阿难请罚的文字上次讲过了，就是到清文示会啊。接下去佛的答复，佛答复阿难的问法呀，先现瑞相，所以经文开头就说。而时世尊从其面门放种种光，其光仿耀如百千日，普佛世界六种震动，如是十方微尘国土一时开现。一时开现的现字下面呢要有圈，这里漏掉一个圈啊，就是一时开现，就是连住上面的十方微尘国土的话为一段啊。佛之为神是接下文啊，佛之为神令诸世界合成一界，其世界中所有一切诸大菩萨皆住本国合掌成听，这一段不到三行文，就是佛要答复阿难的问法之前先现瑞相，开头的儿时就是阿难问法问完了，大众五体投地顶礼等待佛的开示的时候，那个时间叫做儿时。世尊就是教主释迦牟尼佛啊，正是本经的说法主了啊。这个时候从他的面放出种种的光明来啊，所以说从其面门放种种光，面脸呢啊，面为什么叫门呢？面如门，例如我们到人的家庭一进门，当面就是先看到门，而人彼此见面相对的，就是先见到这个面。所以这个面犹如门啊，而以人来说，面即门，面就是门。所以现代人平常都喜欢讲，凡是有什么事情要面对，面对就当面去对着你所要啊这个要办的事情，或者是所见的事物。面如门，所以叫做面门。面就是门，所以叫做面门。面门的意思就是佛的面，整个面放光，从这个额头的这个发髻，一直到下昂这个地方，整个面都放出光明来。这个光明不是一种光，种类很多，这个种类差别啊，或者是这个颜色不同啊，它放出的光明有金色的啊，有种种的颜色，黄色等啊，白色的、银色的，各种的颜色都有。这个光明放出来好像七彩颜色啊，所以叫做种种。还有一种意义就是这个光明放出来，它有种种的妙用，众生蒙光所招啊， 能够消除热恼，身心安乐，得到清凉，所以使众生得种种的妙用啊，消除烦恼，得到增长智慧，都是种种光的意义。佛从面放出这些光明来，其光仿耀如百千日。他这个文字的分段呢，这个句逗好像在分段，没有完全把句逗分清楚，它主要是一段一段的意思啊，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它这个标点比较少。如果你自己觉得需要按照原文的四字一句，你在旁边可以点其光仿耀，旁边点一点如百千日啊，这是原有的点，上面的从其面门的门旁边也可以一个逗号啊。其光仿耀如百千日这八个字啊，说明这个光的啊，光相的殊胜。其光，佛的面放出来的光啊，仿光明殊胜的意思，耀是光明照耀啊。我们看到这个文字上这个耀字的字体呀，跟上下的字体不一样，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啊？我是把原文的照字剪掉，从这个字典里面啊，把它引用出这个耀字来凑上去。为什么把旧的剪掉啊？旧的耀字啊是古体的耀字，古体耀字它是怎么写的呢？火字旁啊，这边的光字旁啊，它是用火，火字旁，火字旁的耀，古体的耀，古时的耀字都是火字旁，因为它原文是用这个古体的耀字啊，是火字旁，有人看到不认识它，哎，觉得这是什么字啊？不一样啊，想少掉麻烦呢，还是用现代习惯的耀字，就是把这个火字旁的耀剪掉，换上字典上印出来的光字旁的耀，把它贴上去引印，所以这个耀字的字体不大一样。前后文有这种情况，我都是这样子做下来的，因为它这个这本书里面原文呢，这个耀字都是火字旁的，所以我把它剪掉，换上这个啊光字旁的耀，这个我们习惯用的耀，省得麻烦了，觉得哎不懂了，好像要再问，这个麻烦啊，讲的时候都要解释，也麻烦，所以索性就把它剪掉，在引印的时候下这个分段呢、啊，就下这个功夫啊，凡是使人容易升起语义的不习惯的，把它去掉，容易明白。所以其光仿耀的耀字体跟上下不一样，耀是照耀，说明佛的光明照耀啊，普遍十方世界上下都非常光明啊。所以接下去说如百千日，如好像一个日光的光相已经非常的强盛了，现在比方说好像100个日光1000个日光，不是100个1000，100个日光1000个日光啊，显示这个光相胜过日光的光明多多了，这只是表示佛的光明殊胜，放出来的光明殊胜啊，不要死板的认定它是超过100个日光或者超过1000个日光，不必这样死板的去认定它，就是显示佛的光明啊，放出来的光明胜过日光就是了。普佛世界6种震动，放光是一种瑞相，动地又是一种瑞相。佛在放光的时候，同时大地震动，不是先放光后动地，它是同时的，语不顿张，说话没有办法两种同时一下子显现，所以先说放光，后说动地，实际上放光的时候就是动地，地就动了，是同时的啊， 这鱼盐鱼不能顿时彰显啊，这先说放光，后说动地。普是遍周遍十方世界的诸佛国土，同时六种震动。六种震动这个常讲呢，尤其讲华严经的时候都常常会碰到啊，就是动、涌、起、震啊、后继六种的现象啊，形象上的震动三种，动、涌、起啊，发出的声音有三种，震、吼、击啊。大地同时六种震动，详细说到十八种动啊。如是十方微尘国土一时开现，就在放光动地的时候，同时十方世界东西南北四围上下，十方世界这个世界多到像微尘那么多，假定说一粒微尘啊，一个世界，尽微尘数的世界国土无量无边，尽十方所有的世界有如微尘那么多，所以叫做微尘国土。微尘国土只是显示十方世界的佛的国土多很多很多啊，也不要死板认定是一定要把它算出多少微尘多少国啊，这只是显示多而已啊，就是很多世界一时开现，就在放光动地的时候同一个时间开现，开开来显现出使大家能够看到十方世界的这个情况。那么这必定要有一个圈，因为这是说十方世界同时开现的，所以为上文的一段。下面说佛之为神呢，令诸世界合成一见，由佛的伟的神通之力使十方世界把它合并成为一个世界。这个话，十方世界由佛的为神把它合并成为一个世界，横的啊，平的，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东南西南东北西北，这个八方合成一界可能啊，只是把佛的光像照出来的世界同时显现出来，合并跟娑婆世界同为一个世界，这是可能。可是上方跟下方怎么样子合并起来啊，这就不是我们凡心所能想象的。平的八方啊，你想想脑筋动动，平面平的八方，平的八方可以统一，比如说我们进这个十方世界平的方面整个变成一个世界，变成一个世界，这个可能。头顶上上面的很多世界，脚底下下面的很多世界，怎么样子统一成为一个，怎么样能够跟娑婆世界同为一个，这不是我们所能想象啊。所以这个十方世界都合并成为一个世界，八方这是我们凡情能够想到，上下方没有办法想。难道是把上方的世界跟下方的世界都拿上来把它拉平吗？是不是这个样子？不得而知。如果你想要知道，赶快修行成佛了啊，还没成佛之前等着大菩萨登地以上也可以知道，可我们凡情是没有办法想象啊。佛经里面呢讲到高深的道理啊，微妙的地方不是我们凡心所能想象的地方很多。这个句子我们平常都是囫囵吞枣的一直念过去，恐怕没有人动过脑筋想想啊，平的八方可以同为一个世界，上下怎么同为一个世界，上下怎么样同法子，我想恐怕没有人去想过，所有的注解也没有人写过，所以大家呀都是囫囵吞枣的念下去啊。那么实际情况没有用心去想，如果你用心去想，就想出这个问题来，它是怎么样子能够合并成为一个世界的啊？其世界中所有一些诸大菩萨皆住本国，合掌成听。其世界中 此十方世界已经平衡成为一个世界，这个当中所有的菩萨，所有大菩萨，通通他可以眼见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正在说楞严经的这个大会，大家都能看到。那么他这些大菩萨都在自己本国，不必离开他那个地方，因为他可以直接看到娑婆世界，等于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啊，他都能看到这个娑婆世界情况，所以他就住在自己的本来的国土上，合着掌对娑婆世界，表示对释迦牟尼佛的恭敬，合掌秉承释迦牟尼佛的言教，在哪里听释迦牟尼佛的说法，十方世界的大菩萨都在合掌朝住娑婆世界来听释迦牟尼佛的说法。这个现瑞的文字啊，古人的解释都有表法，都有表法的意义，但是表法呀都是按照经文所说的思想想说它的理的表现啊，个人的看法不会完全一样。那么因此对于表法方面呢，我不想细说，因为那只是做注解的人的想象。那么佛当时放光的情况是不是就是如此，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例如佛从面门放光他表法的意思就是说，佛从面门放光啊，就是要希望众生过去一向是被觉合成呢，随轮回流转生死不断，现在佛从面门放光要他被尘合觉，从前的被觉合尘现在要他回光返照，翻过来把尘劳把它背去，具象于佛果的本觉觉意是被尘而合觉，所以从面门放光种种光，就说众生本有的无量无边的智慧，人人本具因为被觉合成显现不出，现在能够被成合觉，本有的本光无量无边的本有的智慧就能显现出来。以这种的说法来表现这个瑞相的四相的法义各有各的看法，所以我对于这个他们表法的意思啊，我不想多说。实际上当时的情况就是像这种的经文所说的瑞相情形，放光动地，世界合一菩萨朝住娑婆世界合掌听释迦牟尼佛说法关于这个各种的表法的意义啊，假如你有兴趣要研究的话，不妨去看注解例如藕益大师的文句那乃至其他所有的著书，差不多都有他的说法。这是现瑞，瑞相现出来之后啊，然后就说法了那么这个现瑞的情况不会很久，时间是一下子就过去了，然后佛就说法了那接下去就是佛的说法佛告阿难，释迦牟尼佛对阿难说，因为是阿难是当机由他问法，所以现在就对阿难说出这个道理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业种，自然如恶擦去。先讲这几句话，省得翻来翻去佛对阿难说，世间六凡法界的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因为众生往前推，推不出最先的开始的时间，有是神以来一向就是如此，所以叫做无始，好像圆形的圆环找不到它的开头那么众生一向就是如此，所以叫做无始以来。种种颠倒，颠者顶也，头顶叫做颠， 最高的地方叫做殿。这个头应当是顶住天，脚踩住地，这是正确的，正常的。现在把它倒过来，颠的顶倒过来对地，啊，脚朝天了，这个叫做颠倒。而众生的颠倒种类很多，怎么颠倒啊？凡夫外道以无常即常，啊，以苦为乐，以无我即我，不净为净，啊，把世间本来是无常、苦、空、无我、不净，可是众生就执着啊，颠倒执着，认为是常的，认为永久的，这是个错误，是颠倒。本来这个世间是苦的，没有乐可说，可是众生执着，以为这个世间很快乐，是以苦为乐，是颠倒啊。众生这个身心本来没有我可得，无我，可是众生执着有我，那是无我即我的颠倒。无蕴身心哪个是我呀？把它分开来，我根本不可得，所以众生是无我即我。而这个世间是很肮脏的，不干净的，这个身体更是五种不净啊。那么众生执着以为是清净，不净即净，这是凡夫众生所有的颠倒。而就是出世间的二圣人，他还有颠倒，声闻缘觉，他执着啊，这个常乐我净的境界啊，他没有办法体会涅槃的常乐我净的大自在，他执着一定是无常，一定是苦，一定是无我，一定是不净，那也变成执着，也是颠倒啊，那是二圣人的颠倒啊。那么我们职业，我们凡尘来讲，凡夫的颠倒可多了，大致不出这类啊，所以叫做种种种种，显示他的颠倒相很多。颠倒跟业种啊，为什么颠倒下面一个顿号，业种两个字成为一句呢？它的意义啊，应当是这样的：种种颠倒，种种业种。这样看，种种颠倒，种种业种，业会造业的烦恼啊，会造业的烦恼种子叫做业种，就是心地里面所有的根本烦恼、随烦恼、贪嗔痴慢疑等，这个种子存在心地里，碰到因缘，它会升起现行，就会去造业啊。烦恼种子遇到这个外缘，它升起现行去造业啊。种子升起现行造业啊，将来就会受到苦报。所以这个业种种类也很多。心地里面的贪嗔痴慢疑等等的这个烦恼种子多到八万四千，所以叫做种种业种。经文要这样子看，所以这个标点呢，颠倒下面有个顿号，就是把它看作种种两个字，灌到下面的业种两个字，就把它看成了种种颠倒，种种业种。种种颠倒就是因为有业种才会颠倒，假如没有贪嗔痴烦恼的业种就不会颠倒。众生会颠倒，因为有这些业种存在，所以他就升起种种的执着，升起种种的颠倒。由此啊，他这个颠倒情况或业苦三道轮转不息，就好像这个恶插曲一样。所以接下去一句说，自然如恶插曲。没有标点的经文呢，使人往往把它念成种种颠倒，业种自然如恶插曲，发生这种错误。所以这里把它点个清楚，种种颠倒，种种业种，因此自然如恶插曲。因为你有业种，升起种种颠倒，起惑造业， 受苦，三道轮转不息，就向恶叉去。恶叉是印度的一种水果的名字啊，翻成中国话，恶叉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线冠珠啊，做衣服的线，线冠珠啊，好像线贯穿这个念珠一样啊，这个名称叫做线冠珠，就是恶叉。而据说这个恶叉这种果子啊，它很特别，它一个地啊，水果的一个地会分出三个小地，三个地头啊就有三个水果，它这个水果就是一定长出来就是三个，一定是三个，几趴的撒量，几趴撒量啊，所以它用这种的水果三个一罐，所以叫做线罐珠。它这个一个大的地长出来又长成三个地，三个地，三个地，每一个地都有一个水果，一定三个，它不会单一，也不会两个，也不会四个，一定是三个，有这么奇怪的这种水果。所以众生的祸业苦这个情况啊，跟这个恶叉的水果三个为一地啊，去在一块，这个情况相同，所以叫做如恶叉去，去即去的意思，去是中文啊，恶叉是印度翻译啊，就是线冠珠一种水果的名字，因为它啊即趴都是撒量啊，那么正好比方这个祸烦恼业啊，烦恼造业，那么造业之后受苦，苦是果报啊，所以这个祸业苦，祸业苦，众生无量劫来就是这样轮转不清，所以叫做自自然然就向恶叉去，如就好像。所以这个自然两个字啊，是连住下面这一句的，说因为你祸业苦，造业不端吗，所以这个情况就像水果的恶叉去一样啊，啊，也就是连贯不断，哎，那么众生无量劫来轮回生死，就是像这个恶叉的这个水果去在一块一样，那么祸业苦啊，起祸造业，业因造成了受苦，正在受苦的时候又在造业，又起祸又造业。例如我们人生，现在这个身体就是过去生的起祸造业，造人的业成就的结果，现在成就这个人生。可是你现在得到这个人生之后啊，他这个烦恼没有断，继续又在起祸，烦恼又起来了，碰到境界又起贪嗔痴，又去造业。那么现在再起祸再造业，将来继续再受苦，来生的苦连住又来了，不会断，所以叫做自然如恶叉去。经文需要讲，就在先你看这一类文字就可以知道了。不讲，大家都是会念成种种颠倒，业种自然如恶叉去，道理表现不出来。我们一讲就知道种种颠倒，种种业种，因此自然如恶叉去，道理就表现出来了。接下去经文说，诸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乃至别称声闻缘觉即成外道，诸天魔王及魔眷属皆有不知二种根本，错乱修习。说明众生纵然知道想要离苦得乐，想要修行，想要超脱三界的苦恼，可是他走错了路啊。诸修行人就是一般想要出世间了生死的人，有心想要断烦恼了生死，知道这个世间是一大苦海，想要超出啊，可是他想要超出这个三界，又不能成就无上菩提，不能成佛，不能得成无上菩提，就是说他走错了路，不能修行成佛，对菩萨道修行成佛的这个门路啊，他摸错了啊。那么错了，结果他跑到哪里啊？有的纵然能出世间， 了脱三界内的烦恼，顶多成为声闻人，成为缘觉人。声闻修四地法啊，自苦断机木灭修道，有初国、二国、三国到四国阿罗汉为最高的境界。直成定性声闻的阿罗汉不能成佛，就是法华经所说的，他只跑到300由旬，没有到保守的500由旬，只在化城里面休息啊，不能就近。圆觉也是如此啊，这是二圣人呢，没有到就近成佛的境界，而只停留在这个化城里面，不能到保守，只走了300由旬。这个还算好一点的，总算他在三界内的烦恼断了，见思惑断了，超出了，可是没有成佛啊，还有200由旬没有走。那么更严重的，比较啊，没有办法超出三界的，变成什么？修外道法，即成外道，即是病疾。病疾有些人呢，他连声闻缘觉的路也没有摸清楚，走错了，跑到哪里去啊？修外道，外道就是心外求道，向外痴求的。佛法要向内心求，他向外求。啊，例如希望升天，认为升天得解脱，那完全是颠倒，天上不能解脱啊，只是想想天夫，想尽了还是堕落啊，成为外道。这个经文里面讲到第九卷第十，说50印摩里面呢，就说到这些道理啊。那么由此不但是不能够超出，反而在三界里面做魔王啊，或者是升天做天人诸天，那么3界28天纵然升天不能解脱啊。有许多人呢不了解佛法，他修求升天，结果不能解脱。为什么？升天不是解脱法，只是想想天福而已，福报享尽还是堕落。更严重的，或者是成为魔王，欲界第6天啊，他把自在天有个魔王波旬啊，他喜欢众生住在世间，不要超出，做他的魔子魔孙，做魔王。做魔王不容易的，后边50印摩就是有说到啊，并且魔王的眷属做不到魔王，就做魔王魔子魔孙，魔王的眷属就魔的子孙啊。各位，我们应当要知道，我们还没有超出三界，我们大家通通都是魔子魔孙呢，都是魔王的子孙呢，不是我们承认他，他在承认我们。魔王他说，我的子孙好多啊，你来看看嘛，这个世间所有没有超出三界的，他不懂得佛法，不晓得修行的，或者修佛法而没有努力进修，或者是走不到正路的，这些通通都是魔子魔孙。魔王很高兴，他在睡大觉，他看哦，他的子孙那么多，通通都在世间啊，他很享受这么多子孙啊，大家都供养他，奉承他，所以做不到魔王就做魔王的子孙啊。总之没有超出三界，都是母子母孙。为什么会这样子啊？佛提示最重要的一句话说，皆由不知二种根本，错乱修习。这些人通通都是不知道两种根本，什么叫做二本呢？就是下文所说的妄本跟真本，这两种根本他没有认清啊。那么结果他错乱修习，不知道自己有清净的佛心，错乱修习啊，错误乱混乱，错误混乱的修行习学所修的外道法，结果生死不能了啊，没有办法超出三界，永久在轮回啊。因此这种的错乱修行啊，不能成就的，没有办法超出的。所以拿个比方说，犹如煮筛啊，欲成加餐，总经成结，终不能得啊。如果有人呢、拿沙土把沙子来煮做饭，想要煮成饭，煮筛要成饭不可能。你想要把沙子煮成加餐很好的饭，加好要煮成很好的饭，不要说是短时间煮不好啊，就是煮过 围城接受那么长的时间，杀也不会成饭了。中不难的终究没有办法成就最好的饭。为什么杀徒不是饭本呢？就是说你任妄作真啊、想要解脱那是不可能的。这好像主杀要成饭不可能，修外道要成佛不可能，道理相同。两种根本，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啊。